没有那个
花的时
间。这个有声音吗？好，在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查考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说到在第一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在问安之后，他祝福祷告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归于你。接下来呢，他感谢上帝，讲到他和提摩太的关系，他劝勉提摩太说到，为此我要提醒你，因为这一个无为的信心在你的里面，这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从小你所学习的，那因着缘故，因为里面有真实得救的信心，所以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所赐给你的，借着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这个职分传福音的使命，在你的心里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心，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心这个字呢，在原文所使用是灵，这个 spirit 这个字，换句话说，我们所得到的不是胆怯的心，因为我们所从神所领受的是得到神儿子名分的圣灵，这个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不是一个胆怯害怕的心。因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过圣洁生活，靠主刚强，靠主壮胆，靠主过谨守的生活。那这个刚强是指说为主刚强壮胆，在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起来表示这个字的原文是说在基督耶稣恩典上被刚强起来。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自己把自己弄得刚强起来的，因为我们都是不刚强的人，都是软弱人，所以所谓的在主基督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原文是被，我们是被刚强起来，是神使我们刚强起来，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此呢，所以刚强是因为在圣灵里，在基督耶稣里，神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刚强起来，因为圣灵使我们刚强的状态，圣灵可以除去我们心里的害怕，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呼叫阿爸父，靠着圣灵亲自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靠主刚强是要在基督耶稣里，活在圣灵中，依靠他话语刚强。以弗所书又当说，要靠主的话语刚强起来，做大丈夫，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圣灵让我们刚强壮胆，圣灵也使得我们能够有真正有爱，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并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灵已经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得到神的爱，我们会学习以神的爱来学习爱神、爱人。这个是因为圣灵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就在圣灵里，我们领受基督耶稣的爱，也可以靠着圣灵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真正的爱，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所以圣灵是所结的果子，首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真正的真理爱都从圣灵而来的。那第三呢，圣灵带领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 self discipline， 是谨守或 self control。 所以灵恩派犯了很大的错误，就认为说只要有圣灵充满就可以
就可以表现出一些很奇怪的超常的特异的现象，那这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灵是圣灵果子，你看从仁爱开始讲起到最后是节制，节制这个字就是这里翻译做谨守 self-control self-discipline。 圣灵是我们过一个有操练有节制的生活。今天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 self-control 如何节制，以至于我们舌头说了许多不应该说的话，以致我们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以致我们没有造就别人，反而拦阻别人，甚至破坏了别人。因此圣灵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换句话说，提摩太他不要被自己的个性的软弱所限制，也不要被自己身体的疾病所拦阻， 更不要因为环境的艰难自己年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了，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整个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提摩太你要刚强要壮胆，你要爱神爱人，你要节制要谨守，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要靠主恩典将神所赐给你的恩赐这个职分这个工作这个侍奉如火眺望起来。保罗讲完这些之后，接下来立刻第八节就是说，突然间这个雨风一转，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很明显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要装备我们去面对因为传福音为福音做见证所要遭遇的苦难。那事实上我们必定有苦难的，有苦难不是问题。我们说过，在这个船只在水面上航行，这是本来就应该如此的。但是所以水在旁边，船在水面上，在水在船中不是问题，但是水船在水中不是问题，但水不能进到船里面去。苦难不应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外面有暴风雨没有关系，我们内心里面有暴风雨的话那就很痛苦了。内心是耶稣基督做主，靠主的恩典可以胜过人生一切所遭遇的苦难。人生本来就是苦难，这堕落败坏罪恶的世界，我们又是堕落败坏的罪人。就像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所以苦难是本来人生会碰到的，人生的苦难是这个八九不离十。但是神能够使用我们在苦难中为他做见证，他让我们能够活在苦难之上，不被苦难所局限。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要与我按照神的能力一起来为福音同受苦难。假若今天我们布道会带领别人信耶稣，告诉他说你来啊，来到教会是和我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的话，你想有多少人会来教会呢？有多少人会愿意成为基督徒呢？事实上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死，与他同钉十字架，埋葬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十字架的福音本来就是一个苦难的得胜苦难的福音，从苦难到荣耀， from suffering to glory， 这就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就从苦难到荣耀。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就没有得着。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主耶稣我们的主在世上他经过苦难到荣耀，我们这群他的儿女也是一样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口号，是生活里面的实际。我们会遭遇许多的苦难，我们内心里面甚至也作难，但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与主耶稣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到荣耀，因为我们与他同做后嗣，也就一同承受产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福音的观念。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和我一起依靠神的能力传扬福音，为福音做见证，为福音同受苦难。 Suffering for the gospel， 这是 为福音受苦，这是这卷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帖摩太后书跟前书一样，常常使用一个的希腊文的两个字单字哈，英文翻译作 but you， 但是你，但是你，世人是这样子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这叫分别为圣，归属于主。我们是要靠主为主而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这最基要的最根本的福音。如果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就必定能够靠主，必定能够靠主得胜一切的这个苦难，而且在其中学到功课。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保罗说了，这卷书的目的是要帮助提摩太面对这么多苦难。我们说过，在亚细亚省很多人离开教会，甚至离道反教。那么提摩太要面对这么艰巨的使命，福音的这个火炬已经传到他的手上了。保罗在监狱里面快要离开世界了，接下来福音的担子，教会领袖谁来带领呢？这个棒子落到提摩太身上，这一代年轻的这一代身上。所以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现在遭遇很多困难，我们教会很多困难，那我们下一代呢，还是要继续活在这样困难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好好训练我们的这一个儿女们，这圣约家庭的儿女起来服侍主呢？教会的侍奉各方面有没有让我们的儿女一同参与呢？有没有让我们的儿女一起来传扬福音，发单张做见证，甚至到海外，到中国去短宣，去传扬福音呢？既然是圣约家庭属于主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呢？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了哈。那感谢主，我们在我们当中啊，今天帮我们伴奏的小提琴是我们组内的孩子。如果孩子们可以教会里面帮忙服侍，参与侍奉，那么他们就可以参与更多的侍奉，在这里学习长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小来学习，不会突然间有一天我们过去突然间把这个教会的棒就交给我们的孩子了，他们也在糊里糊涂的接下来，再糊里糊涂传下去，不应该这样子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从小要教导年轻的提摩太，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知道他是圣约里面的孩子，我们也需要这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来学习圣经。那么最重要的是要为主的缘故，也靠着主，按照神的能力而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一，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福音。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了。你可能在为一个理想，甚至为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在受苦，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为福音受苦呢？你是打了许多仗，不是那美好的仗，因为呢，你没有跑当跑的路，也没有守住所信的道，你所坚持不过是细节，一些枝节，没有来到福音的核心。所以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一开始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你才能够明白。为这个福音受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儿女，我们的儿女的儿女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他叫每一代主，你的儿女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就过了圣约家庭，持守福音，甚至愿意为福音受苦，打这美好的仗，为真道打这美好仗。主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圣灵宝会是光照我们。因为圣灵宝会是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短期的心，让我明白什么是福音，也真心靠主恩典为着福音受苦打这美好仗。求主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更新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你的心意，真正成为一个为主的福音受苦，也为主的福音打那美好仗的教会。这样的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如此，这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主要继续向我们心说话，我们等候你，靠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九节一开始，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突然间，又来一个 turning point。前面讲到说你要与我哈为福音同受苦难，然后突然讲神救了我们，第九节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诶，保罗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个呢？前面讲说为福音同受苦难，诶，现在立刻说神救了我们，原来很清楚，就是因为这底下所说神救了我们，这就是福音的具体的内容。你不是和我一起为福音同受苦难吗？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保罗说福音就是上帝救了我们，上帝救了我们，这才是福音呢。福音不是神人合作，福音不是我跟上帝配合，福音乃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死在最终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生命，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所能做成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出于行为，出于我的选择。说到行为这个字，在圣经说我的 work， 我做了什么，包括我的选择，我的行动，都是这个叫就是出于行为的意思。那不是出于我的行为，免得我自夸，我们乃是他的工作，救恩是完全神做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做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预备叫我们行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说到，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生了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情欲，更不是因为我们的仁义。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选择，乃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首诗歌我们以前常唱，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个诗歌唱到后来可能被这种人本思想利用，就是是我做决定要信耶稣，是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是我自己要做决定。问题是你不可能做这个决定的，你死在罪恶过程当中，你怎么会选择信耶稣呢？我们之所以会选择信耶稣，是因为他先决定选了我们，他赐恩典给我们，他赐信心给我们。罗马书三章说到，没有一个人自己会来寻求上帝真神的，那我们会开始来寻求神，是因为他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所以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连我们这个去信靠他的信，这个信的信心，这个信也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样说来，那个诗歌我已经决定，这个歌词不太理想，应该改过来，我已经蒙恩要跟随耶稣，我已经蒙了神的恩典要跟随耶稣。诗歌也需要归正，因为唱到最后，我已经决定要信靠耶稣，到有一天我决定不信了。如果出于你的决定，肯定会改啊，你能保证十天十个月十年之后你还继续信耶稣吗？如果根据你我的决定的话，我们常常改变的，我们不可能信到底的。但因为救恩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他能够保守我们信他到底。所以我已经蒙恩，这个恩典是神的恩典，是有效的，一定能够保守我拯救我到底。所以我们有真正得救到底的确据。我的得救的确据并不在于我自己的信心，我自己的信心会可能会变来变去，但我的得救的确据在于神的恩典，他必定拯救我到底，他赐给我永生，他说我永不灭亡，他爱世间属，他爱他们到底，他常有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可以得救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得救到底的确据，就是因为是上帝救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不是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可以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乃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程当中，像尸体一样躺在那里，像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四天了。主耶稣大人谁说拉撒路出来，是死人，他根本听不见任何声音的，神的儿子的声音使他活过来，听明白耶稣的话，然后起来跟随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福音大能要我们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才懂了，哦，原来这是福音，这是救恩，我们欢喜快乐跟随耶稣。好，所以救恩是神救了我们，保罗说的一点都不含糊，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换句话说，救恩是神的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出黑暗出死入生，那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叫圣召。这个召福音的恩召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第五节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预定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拣选的根据，神拣选我们根据完全是因为他的旨意，他的爱，他的恩典， 他自己一直所喜悦的，他拣选了我们。然而拣选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真正知道自己是蒙上帝所拣选的预定的儿女，他不会骄傲自大，不会说啊，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了，我最后是保证可以上天堂，所以我现在可以随便犯罪也一定上天堂。好像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得了一张犯罪许可证，随时可以犯罪无所谓不怕。这样的讲法人显然没有明白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清楚知道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我们反而更是戒慎恐惧，要过追求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的拣选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相信神的拣选预定不会让我们放纵情欲，反而让我们更有动力来追求圣洁。就像当如果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征召我进入国家代表队的时候，你想我会怎么样？我更加的好好去练习，要比赛为国争光，夺得金牌，对不对？我还会说啊，我现在这个国家队的，我可以大吃大喝，随随便便也不练习，然后去比赛，我可以这样子吗？不会的。当你知道你的蒙召进入上帝的家里面，上帝国度里面，你是基督的精兵，基督的大使，传扬着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的时候，你会警醒，你会操练，你会过着刚强仁爱坚守的生活，因为你知道他选召你让你成为圣洁。他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行为不是按照我们的抉择，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也不是按照我们行动，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之所以会接待耶稣，信靠耶稣，是因为他重生了我们。所以重生在先，然后我们悔改相信，然后神赐下这个 adoption 成为神儿女的权柄。所以回到刚刚所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是神重生了我们，是讲逻辑的先后次序，时间上同时发生，但逻辑次序上是神先重生我们，不是出于人意血气情欲，是神生了我们。就是我们肉身的出生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对吧？你爸爸妈妈没有问你说某某啊，你要不要生在我们家里啊，是男的是女的，是老大是老幺，他没有问过你。很多事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因为他都是恩典。那么当神重生我们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信心，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接待耶稣，这个信心使我们因信称义，也使我们因信得到神儿女的权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节，我记得好像我讲过了，这幅图画就是在，请问这个婴儿出生啊，他是先哭还是先出生才哭呢？这问题看起来很愚昧哈，他先出生再哭还是先哭再出生呢？在你看的时候来不及啊，这突然间哇他出来了，是不是？你这个，但是所以时间实际上可能比较难观察，但是呢按照这个逻辑次序一定是先出生才哭的，因为他在产道里面哭不出来的，他一定要出来之后立刻一哭，哭的时候呢肺叶扩张开始能够呼吸了，自己能呼吸，这时候医生可以剪掉那个脐带。所以一定是先出生才哭，从来没有个婴儿在母腹里先哭的，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他肺叶没有扩张也哭不出来。他一哭的时候，这上帝就创造奇妙，肺叶一扩张可以呼吸的。所以 The first cry of the newborn baby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一个真的重生的人第一声啼哭，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怜悯我，这叫做我们的第一声的啼哭。时间上重生跟悔改相信同时发生，但是逻辑次序上一定是先重生，先有生命才会发出这生命的呼吁呼求。拉萨路在坟墓里面是死的，神儿子声音把他叫他活过来之后，他才听懂了耶稣讲的话，就出来，他就顺服，这个信心顺服神出来了。旧约里面以西结书讲到，以西结看到满山遍野死人的骸骨，就死人骨头，主耶和华问先知以西结说，这些死人骨头能够复生吗？枯骨可以复生吗？以西结说，主啊我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神就吩咐这个先知向着枯骨说话，向枯骨布道讲话发预言。然后呢让先知遵命向着枯骨，那死人骨头你跟他讲话他听得懂吗？他耳朵都没有，这是死人骨头。神却命先知向着死人骨头说话，然后又差遣那个风代表圣灵跟风同一个字， 这生命气息就吹进这死人骨头，这些死人骨头就活过来了，身筋长肉，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幅图画表示什么？重生是上帝的工作，从圣灵生的。风随着一时吹，它怎么吹过来吹过去你不知道，但风吹过树梢，看树在动的时候你知道风来了。同样的，重生是个奥秘，是从上头生的，不是从肉身生的，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唯有重生过程我们知道我们重生了，但重生的过程是奥秘。因此呢，在这里说到神的恩典，他救了我们，神重生我们，我们才会悔改相信。当我们悔改信他的时候呢，医院里面我们说的婴儿他要先生出来了，然后就哇低声啼哭，然后呢医生就可以和护士开始写这个开具这个什么 birth certificate 出生证明书，某某某是谁的孩子，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国的国公民。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这个 adoption 或者说被授权的 authorization。 所以我们称义跟得神儿女名分是在一起的，所以重生带来真正的相信悔改啊，带来真正的获得神儿女的权利。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节说的，保罗在这里用另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召是圣洁的护照，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有谁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得救的呢？今天所传的一些错误的人本的福音，你要不要信？你自己选择，你看了在门外叩门啊，你要打开心门，这些从来不是圣经所传的福音。你仔细看圣经，没有一次布道主耶稣使徒是这样布道的。你看的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你看保罗怎么样向这些外邦人希腊雅典人传福音，你看保罗怎么向这个腓立比的狱卒传福音，从来没有说哎，现在选择权完全在于你了，你要不要选择接受打开的心门和我做一个决志祷告，非常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些现在流行的传福音的方法是从19世纪 Charles Finney 学来的，跟着这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在20世纪大家讲，事实上这都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圣经讲到传福音是什么，当像五旬节彼得的信息，保罗传讲的在亚略巴谷的信息，他只要把福音讲清楚了，比方说彼得说，以色列家你们当知道神已经立耶稣为基督了为主了，这时候的三千人听了有点扎心，弟兄们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叫你狱卒来到保罗希腊面前，两位先生我当怎么现在可以得救，你福音传清楚了，神的大能临到，他会来问你我当怎么行才得救，不是你拼命问他说我现在再问最后一次了，还有没有人要选择信耶稣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举手我看见了请放下举手，逼逼逼到最后。还有一些布道家很厉害，我们当中已经基督徒的请你站起来啊，现在没有站起来，这是非基督的。那现在请愿意信耶稣站起来，他还是不站起来，最重要。凡是表示愿意以后继续寻求认识的，也请站起来。到时所有他一定要所有人站起来之后，布道会才能结束。那有什么意义呢？你叫他举手，然后台前，他回到家里面，他是被迫的，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这种高压式的强迫人家觉知的方式，不是圣经中的方式。当福音传讲清楚，神的灵做工，当时他自己会来问你，我当怎么行可以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必得救。你当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应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传扬福音最重要一步是把福音传讲清楚，而不是用一些方法手段拼命逼人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啊？你这边有两个圈圈，你喜欢哪一个圈圈啊？你要选哪一个圈圈啊？你跟我念这个祷告文，你就得救了。是这样子的吗？圣经上没有这样传福音的方法。我们既然要归回圣经，就一切按照圣经，凡是不合圣经没有圣经根据的方法我们通通不用。我们的中心的传讲圣经所说的福音，圣经的福音。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你要为福音受苦，和我同受苦难，为福音的缘故。什么是福音要搞清楚啊？是上帝救了你啊，不是你自己救你自己啊，不是天助自助，更不是神人合作，是神恩独作。神救了我们，你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没有人会按照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可以选择信耶稣，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传统通通被罪所污染了。神拯救了我们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请注意我们之所以得救，神拯救我们是这里说的 完全是因为他的旨意，他预定的美意和他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还有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恩典在万古之先就已经赐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原文使用一个过去时态的一个分词，换句话说，在过去的万古之前你还没出生呢，在有时间有历史之前，在他永恒里神就他的永恒救恩计划就已经预定拣选你，他已经赐恩典给你了，在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因为神在永远里爱我们，所以他爱我们到永远。当你明白这宝贵真理的时候，你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释放和确据了，你可以不怕任何苦难的威胁了。是啊，天地万物的主宰，伟大的三一真神上帝，万事以先就预定我拣选我成他的儿女，他的计划没有人能拦阻，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有谁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呢？他要救我到底，连我自己都挡不住，我欢喜快乐接受。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万古之就已经赐给你的话，那这个万古之前的恩典是不受任何后来时间里面任何人事物发生的事情影响。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益处，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位伟大的上帝所掌控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按他的旨意计划行作出来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他按他旨意的计划行作万事。这就为什么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事。你说我是因为偶然才出国来到了美国才信了耶稣，如果没有来到美国，我可能在中国是不会信耶稣的。在你来说是偶然，你出了国来到移民来美国，但在上帝计划里万事以先他就已经预定拣选你了，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你还没认识他，他早就认识你了，他创造你拯救你。所以我们活在这位伟大的上帝面前，保罗告诉廷太说，你要知道这个福音，上帝救了我们，这万古之先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他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可以靠主恩典坦然无惧了。所以这里说到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是神救了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提多书第三章讲的完全是他的恩典。第二，以圣召召我们，要召我们成为圣洁。今天我们有没有过圣洁生活呢？什么叫圣洁？圣洁不是单单讲道德上的洁净完美，圣洁是指说分别，就是分别出来，这一人被分别出来是为上帝而活，属于基督耶稣的，叫分别为圣。因为缘故，我们基督生活显明，我们跟世人不同，是我们是从世人当中被拣选出来，被分别出来的。连教会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从世人中呼召出来，分别出来的神的子民团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万事已经就召我们了。今天不错，我们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听到福音才明白福音，但在上帝万古之前，这是他的旨意和恩典已经赐给我们。这福音的本质你要明白，这个我们得到福音的宝贵的救恩的生命，按照后面所说的那个将不能坏，第十节不能借着福音将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这个福音，什么是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的主权的恩典，他救了我们，这是个圣洁的呼召，要我们成为圣洁，完全归属于他。第三，这是个不能坏的生命，活到永远的生命。永生是当我们重生就已经开始，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而已，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本身就是永生。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是神的主权恩典拯救我们，也讲到使我们成为 称义成圣，也讲到最终我们得了荣耀，我们永永远远活在现在就已经开始的永生。信子的有永生，信主耶稣有永生，不信的看不见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本质。保罗接着说，这个福音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这个救恩的来源完全是因着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而这个恩典呢，是在万古之先神就已经赐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永远里面的救恩，也一定是救我们到永远。第三，这福音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这里说到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福音的这个 basis 根据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历史上的出现。2000年前耶稣道成肉身，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是历史的主，是世界的光，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释放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想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的吧，我们不是讲过吗？中国人对联挖苦自己啊，过年的时候这个穷人家怕财主上门讨债啊，债主上讨债，所以就门口挂了对联，上联写着年年难过年年过，下联写着人人怕死人人死。谁不是活在死亡阴影底下呢？这个世界是最大的坟场，因为它埋葬所有的人，我们一出生就离死亡更靠近了，今天过了我们就距离坟墓更靠近一天，这是世人所明白的。虚空的虚空，凡走虚空，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生这些美好事物都不能存留。为什么？因为最后人人都要死，所以每一个人活在这个死的权下。希伯来书第二章说，这个掌死权是魔鬼，因为他犯罪，他叫你犯罪堕落，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就来了，他因为我们有血肉之躯，他也亲自道成肉身，取了血肉之躯，有身体才能死，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借着死的本身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这个清教徒这个江欧文讲的真好，说这个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在基督耶稣的死里呢，死亡死了。我最高兴参加的丧礼就是死亡的丧礼。有一天死亡要死的，死亡实在是造成这个何等的悲剧哈！这个亲离死别那种痛苦，但是有一天死亡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死亡要死。死亡已经开始死，在基督耶稣十字架上，主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他把死亡的权势已经废去了。这边说到他已经把死废去，不错，死亡现在还在，但死亡现在是 notice on Christian， 在基督上死亡已经没有力量了。有一次一个父亲带了两个儿子到山上去玩，结果到山上的时候来了一只大黄蜂，哇，就开始来盯他这个大儿子啊，这个扎他头上，扎到很痛，哇，痛得不得了。然后扎完他之后去扎二儿子，小儿子看到哥哥已经被扎了倒地，很痛苦样，他就吓得要命。爸爸跟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害怕，这只大黄蜂现在不能够再来蛰你了。为什么？它只有一根刺。”他刺到大哥哥头上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没有那个刺了，就不会再刺你了，他只能来吓吓你，你不要怕。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死亡那个毒刺了，他为我们死了，所以释放我们这些，我们不要再需要害怕死亡了。基督徒会不会死啊？也会死哈，对不对？但基督徒的死亡和非基督死亡是不一样的，非基督死亡带来这个悲剧的结局，就是他就进入阴间等候未来的永死了，因为死了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但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不再是咒诅， 因为死亡这个毒钩已经废弃。保罗不是唱得胜凯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死亡你得胜，罪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罪死了的权势在哪里？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死亡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徒的死亡不是咒诅。所以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糊里糊涂，他说我是基督徒怎么会得了癌症呢？怎么会这样呢？神难道还会让我受的苦吗？你要知道，既然主耶稣已经承担了死的咒诅，死亡对基督徒不再是威胁，不再是咒诅。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侍奉主，可能我们也会得到癌症，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些疾病，当神医治我们每一场疾病，对不对？除了最后那一场，因为他要借着最后那一场带我们到天上去，也是他的恩典。那最后那一场导致我们死亡的意外或疾病或困难呢，不再是咒诅了。人说基督徒怎么会不得好死？反正就是死了，好不好死都是一样，是死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重要的是死亡对基督徒不再是咒诅了，因为耶稣承担了。那死亡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基督徒经过死亡呢？死亡表明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成为圣洁旅程到了终点了，神所交代我们工作做完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说，他是快要离开死，他是快要死了，他说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人跑进了，守住这个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就公义冠冕我有存留。他知道他到主那里去，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不是这个垂死天鹅的哀鸣，他是一个高唱得胜的凯歌。他说现在我，如果你看到第四章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时候到了。保罗的两幅图画来讲什么是死亡对于基督徒对他的含义，一个叫交奠，一个叫离世啊。那这个明天我再讲。这两幅图画得胜的图，交奠是指那个旧约里面不是有个奠祭吗？就 drink offering， 在献祭的时候，燔祭的时候，其他祭的时候，你倒上这个一小杯酒的话呢，会让那个祭物烧得更馨香。所以保罗是说，我就像那被交奠出来的那个 drink offering， 那个奠祭啊，是归到神那里去，完全归属于主。所以这个图画是一个献上为祭，归属于神。不是失败，是神悦纳的。第二，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离世这个字 my departure time has come， 那时候没有飞机， departure 那个字在当时是这个都是要船只远行，这个船在码头开始那个解缆的时候啊，就把那个绳索把它解开，让船可以开始远行。所以以前到美国来坐船坐几个月的，不是坐飞机啊，到码头相送的时候啊，你看啊，大家拉着那个彩线啊，到最后砰断掉，因为船只离开海岸越远了。那幅图画你可以了解，保罗说什么呢？现在我这艘船要起航了，我上船了，我要离开这个地上的生命的码头，我要进到天上荣耀大海洋里去。这是一个欢喜得胜的出发，进入天家，叫做离世。这个字原因就是船在码头上解缆，这船开始航向这个海洋中心去了。所以保罗是用这个荣耀图画，基督徒你我们如果主耶稣还没有立刻再来，我们会先离开世界的话呢，叫做离开地上的帐篷到天上永存的房屋。死亡对于基督徒不再是咒诅，是威胁。死亡乃是表示我们终于从地上的学校毕业了，我们终于完成神所托付的，那在圣灵里吸的劳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离开世界，但那时间已经定了，生有时，死有时，神定好时间了。我们盼望是在那个离开世界之前呢，我们做完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过圣洁生活，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成为完全圣洁，做完主人所交代的工作。所以死亡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的描述是叫做身体睡觉，灵魂搬家，移民到天上去了。这圣经上用法，帖撒罗前书四章说基督徒死亡叫睡了，他的身体睡在坟墓里，他的灵魂根据灵后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说离开地上帐篷搬到天上永存的房屋。既然是身体睡觉灵魂搬家，有什么那么可怕的呢？世人谈死变色，很多人不要讲到死这个字啊，住房子不要选四号的，住楼上不要住选第四层楼，有些基督徒还有这样的迷信呢，很奇怪哈。死亡不过是个过程罢了，是个通道，带领我们，神带我们到天家。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也不怕遭害，因为主耶和华主耶稣我们好牧人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所以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紧紧包围着我们，而且我们要住在主耶和华的殿里，他的家里，直到永永远远。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说，主耶稣他的显现，他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第一次来的显现，第一次他的受死的复活，他已经把死废去了。所以在主耶稣的死里面，死亡被处死了，死亡被拔去他的毒牙、毒钩、毒刺，死亡已经没有效力在基督身上了。就像一个蛇，他头被打破了，他身体还动，我们看到他还会害怕，我们会怕死啊！我不敢说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但我们不需要那么怕死，不要像那个世人是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死亡废去了。那这是宝贵的福音真理。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了真理之后，他就不怕苦难，苦难大不了是一死嘛，而且也不过是这个过程让我们到天上去。这是早期教会这么多的信徒为主殉道的原因。奇怪，基督徒还是很怕死，怕被逼迫。我发现回教徒很厉害，回教徒的这个带着炸弹的恐怖分子炸人，他就立刻死了，他还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真的相信他被炸死之后就立刻到天堂去想见阿拉，有成群的这个酒肉美女包围他，可兰经上这样写的，他真的相信呢，带着炸弹去炸人呢。那这一点我佩服他的信心。反过来说，我们觉得很丢脸，基督徒的信心很小，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他们信的是假的，他这么相信那个假的，我们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还怕死，对不对？说穿了就是怕死嘛。买这么多保险啊，买吃这么多健康食物，要注意什么？我不是说不需要注意保健，是有责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怕死，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他已经把死废去，他借着福音将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当你明白这样的恩典之后，你知道他的旨意和恩典救我们到底，这是神拯救我们，你就会真正谦卑感恩，接着你会有平安的确据，你就可以面对苦难。所以保罗说第十一节说，我为这福音，以上我讲的福音，神是他救了我们，以上召召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完全根据他的恩典，他的旨意和恩典，而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已经赐给我们了，在永恒里就已经赐下，在时空历史里面两千年前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他的显现把这福音表明，如今一个是永远，一个是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将这个福音已经显明出来了，他把死废去，将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福音呢。保罗所说的这个宝贵真理，综合圣经来看的话，神的救恩的福音基本的五个要点。第一个，万事以先，万古之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预定我们，已经赐恩典给我们了。第二呢，在历史上时空历史上，耶稣就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与复活败坏掌死权魔鬼，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第三，上帝就召我们，他在万古之前所预定的，耶稣就为我们死在时空历史里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然后他就召我们啊，他所预定的人，主耶稣为我们代死这些，他就来召我们，所召，所以神福音的恩召我们，圣召召我们，然后呢，所召来的人又叫他们称义，过圣洁生活，靠着圣灵，我们得称为义，成为要过圣洁生活的人，然后最终又让我们得到荣耀，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福音，这是保罗所传讲的，也为这个福音受苦受逼迫。提摩太 以今天你我需要知道，需要去持守，需要传讲。我们是不是传这样的福音呢？是不是讲到神主权的福音？是不是讲到神怎么样基督拯救我们？是福音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这个社会里传福音，有没有传这样圣经所说的神为本的福音？还是在搞那些神人合作啦、天助自助啦、自我选择这种人本的，根本不是福音的，是祸因的。我们需要好好思想。当我们真的明白真正的福音之后呢，接下来十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传扬福音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为福音受苦的责任在哪里？第十节开始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啊，奉差遣啊，使徒啊，奉差遣，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字，讲他的身份。传道是指传福音、宣告福音的人；使徒是指奉差遣的；师父叫老师，是指来教导、来栽培、来帮助的。所以你看，福音是借着使徒写下来的圣经，借着传福音也把它传开来了。传开来之后呢，然后你要这些相信福音悔改得救的，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教会，因此教会要有牧师来做师父，来教导，来牧养。这也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赐给教会的，赐给我们的有使徒和先知，讲到这个写下福音的人，然后呢有传福音的人，传道了，把福音传开了，宣教士，然后呢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同一个冠词，表明教会的牧者是我们的老师，来牧养我们，教导我们的。教和牧是不能分的，如果你没有真理，你如何来教导？你没有真理教导，你如何来牧养？你牧养要靠神的话。因这缘故，所以这也是讲到保罗的三个身份，教会里面大家所需要认识清楚的。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这里保罗说是有使徒，有传道，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这里说到保罗说，因为我是这样子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换句话说，为了传福音会受苦难，我们也讲过了。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儿子的福音，世人逼迫了主耶稣基督把他钉十字架，也会逼迫真正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说，为了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我们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所以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许我们不是我们当然不是使徒，也许我们不是教会里面被安立成为牧师和老师，也许我们不是宣教士，不传，但是我们都有个使命，都有了职分，就大使命，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这个使徒师父这些是来装备我们、教导我们的。使徒写下圣经，传福音的，把福音传明了，教会需要有牧养、老师、有师父，我们都需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这为主被囚的这些传福音的传道人为耻，更不要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以福音为荣呢？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说到，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最怕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啊，你信是哪一个耶稣呢？有些人他所信的耶稣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那听说我还听说我们教会里还有些人受过洗的，可是他不真正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不真正相信耶稣同真理玛利亚所生，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完成了这客观的救赎，他不相信耶稣要肉身再来，他都不相信耶稣复活，那他不是真基督徒了。那怎么会有这样人可以受洗呢？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失职，我们让这样的人受洗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向神负责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就是迷信，就是乱信。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你唱那种诗歌你唱过吗？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
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这是根据这一节经文所写下的诗歌。你是不是深知所信？是不是深信所知？信，甚至说到真实的这个信心，跟那个暂时的信心，跟那个追求神迹奇事信心是不一样的，跟那所谓传统的信心更是不同。哦，我们将来都信什么跟着信？哦，教会叫我信我的信，这叫做传统的信心。哦，看看神迹奇事，这个很灵哦，我就信，追求神迹的信心。啊，暂时的信心，撒东比喻也讲到了，当时欢喜快乐，即使为道受了患难，为福音受苦，啊，就不信了。这些都是不能持久，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就到底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就是信心。如果是真实的就是信心，就必定有这些特征在这里说到三点。第一个，你清楚知道所信是谁，我信是主耶稣，我对他有真理的清楚认识。第二个呢，也深信，这个深信是指情感上的这个皈依，我把我的心都给他了，没有耶稣基督我不能活，我完全属于他。第三呢，交托是我靠主恩典，我的意志完全委身于他，所以这叫做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他。所以是理智上的清楚明白，情感上的皈依，意志上的这个 trust 交托。而这个 trust 意志上交托，就是叫 crowning element， 把这一个真正的意志上交托，是因为他情感上他理智上都清楚认识为生了。好，所以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信靠耶稣是嫁给耶稣的话，他与主联合，信靠耶稣受洗的意义就是与主联合， United with Christ， 与主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那今天我们怎么谈到恋爱结婚啊，怎么结婚呢？你想你怎么结婚啊？第一个，你不是先认识他是谁吗？你会糊里糊涂的去看一个不认识人结婚吗？除非是你有问题了。对，好，他是谁，是不是门当户对，是不是家庭可以配合，都了解了。第二，真的有没有感情，来不来电，看来条件客观的很配，但就是在一起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感情，和他不来电，那这也不行。你要真的认识他是谁，和他真正有情感了。第三呢，你要下定决心，我认识他是谁了，我也觉得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呢有太多困难没办法克服，那还是不能和他结婚呢。我下定决心靠主恩典克服了万难，甚至有其他的反对，到最后我终于和他结婚，走向了地毯的那一端，这才结婚了。所以如果婚姻是这么慎重，都是要理智上的认识，情感的皈依，还有意志上的这样交托的话，那么你信靠耶稣也等于嫁给耶稣。保罗说，我把你们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一样。所以信仰是这么样的认真真实，就是说明为什么基督徒的这个洗礼就像婚礼一样。洗礼是外在的这个仪式，是个圣礼，表明我们归属耶稣基督。当你真的重生得救，悔改信靠耶稣，表明你已经爱上耶稣，因为耶稣爱他先爱你了，你跟耶稣结婚了。那接下来呢，如果你结婚了不受，你如果和人相爱不结婚的话，叫什么？同居啊，这是不合法的，也没有法律责任义务，也没有这个约的保障。所以为什么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要受洗？主耶稣的吩咐啊，大使命啊，因为受洗在借着公开的这个见证，这个圣约的礼仪，表明我是归属耶稣基督的，表明我与耶稣联合的。所以基督徒信了主很久不受洗是有问题的。所以有些错误的教导说，信主就好啦，不一定要受洗啊，受洗可以拖可以等啊，这个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首先看当天3000人立刻受洗，当你说如果家人要反对的话，你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去沟通去讲解。如果对方一再反对到底，你给他这些时间他还是不愿意接受的话，你不能因为他你不受洗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说你可以信主现在不需要受洗。有人说，你不是看临死的强盗也没有受洗也得救了啊？那我说，除非你是临死的强盗啊，要不然你就要受洗啊。连主耶稣自己都受洗啊，他不需要受洗，他理当尽诸般的义啊，因为他主耶稣要受洗呢，他没有罪啊，
他在约旦河边，这个约翰吓得要命，说：“哎，怎么可以难受洗的是我应该受洗，怎么你难受我的洗是千万万不可？”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什么叫诸般的义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那意思说，因为耶稣都要做我们的圣约子民的元首，要与我们联合，他和我们认同，所以他也受洗，表明他也受了这个约的洗礼，属于这个约里面，他是立约的元首。”所以我们的立约的元首耶稣就他都受洗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受洗啊？我们受洗表明我们归属于他，为什么不受洗呢？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想法人的智慧去废掉上帝诫命。所以我说了，如果你已经真的重生得救，要不然你没信就算，你真的信主了重生得救了，你知道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就应该要接受上帝所安排的圣约的洗礼，是一个蒙福的施恩的媒介。而别人反对，家人反对，你沟通让他了解，我真正重生得救信耶稣，就等于我属灵生命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了，是外在的这个洗礼做一个记号和印证。你反对外在记号有什么用？我里面已经受洗了，所以你不准我信耶稣，那你有这样的资格能力吗？那如果你让我信耶稣，你为什么不让我受洗呢？因为受洗跟信耶稣同一回事啊，但世人知道啊，你去信耶稣可以啊，你千万不能受洗，好像认为信耶稣可以啊，你可以不信可以信嘛，信随随便便，但是一旦受洗是牵着卖身契啊，好像就已经卖给耶稣了，他怕这个。如果他在你生命中发现你是一个说你信耶稣你没有委身基督的基督徒，他不会愿意跟你来信的，他就是跟你来信也是信一个不委身的信法。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有见证，说你不懂我讲给你听，我现在里面已经受洗了，而且外面也要就公开的见证这个洗礼，是上帝圣经所说的。你反对，我给你几个月时间我们好好讨论沟通，但我不会因为你反对下去我不受洗的，也就是我不会因为你反对 我不信耶稣的。你不要以为受洗跟信耶稣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是内外的见证。我结婚大家带结婚戒指，对不对？这戒指常提醒我是结婚的人，我要守婚约。当个戒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凡是违背这个婚约所这个印戒印证这个戒指所印证的这个婚约的事情，我都不可以做。我不应该看的图画我就不要去看，我不应该和别的人发生什么关系，亲近关系我就避免和他发生关系，因为我要对婚约里面对上帝负责，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儿女负责。换句话说，这个戒指帮助提醒我，那如果我光是相恋爱而不结婚，同居不结婚，这个没有约束力，没有约啊。所以圣约子民要过圣约生活，在上帝面前受洗就是加入圣约子民团体的记号。我说我们教会很认真啊，没有受过洗的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这是好的，这是对的。问题是谁有资格受洗呢？谁没资格受洗呢？凡是属于主的人都要受洗，我们的儿女属于主，他们也要受洗。因此呢，所以关键在于到底我们是不是属于主的，而不是外在有没有受一个洗礼。免得受了洗的假平安，他受了洗却不像耶稣复活，这个洗礼一点意义都没有。不错，有人会乱戴戒指，假结婚的，那真结婚的一定要戴戒指，对不对？一定要有婚约，原因在这，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啊。如果连世人都知道你信耶稣你不受洗就不算数的话，你还继续不受洗的话，你就是个失败的见证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跟你的反对的家人沟通，但沟通多次之后他还是不肯定，他根本不希望你认真信耶稣的话，你就告诉他说，那么我是属于耶稣，自己确定了，所以受不受洗是外在的记号，那按照圣经我是必须要受洗的，你不反对我信耶稣你就不应该反对我受洗。多次沟通的人无效，他就是不肯的话，是那我跟你离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说如果要去就让他去吧，你不必受拘束，因为你是要委身于主。如果他拦住你信耶稣，不准你信耶稣，就让他去吧。这是保罗在临前第七章所讲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教会所持守这本宝贵的圣经来传讲圣经真理，过教会生活。我不要根据任何人的聪明的想法来帮，哎呀，这样不要造成关系什么不好，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永远受不了洗了。谁说用受洗来等对方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以前呢、啊，教会里也碰过有人， 他信主了，他没受，他我要等我丈夫，等我的孩子，等我们一起全家受洗，多么好啊。等了很久啊，那受洗不是用来等的，是你跟耶稣结婚啊。哦，我要和你结婚，不行，我要等我爸妈和我的孩子们一起都愿意和你结婚，我再和你结婚，你会这样子吗？这个拖延洗礼神经时间不是表示你爱他，你在耽误他，让他没看到这个洗礼的慎重和严重性。所以这样说来，虽然每个环境不一样，但是教会需要帮弟兄姐妹了解，你真的从神得救了，就需要受洗，没有理由不受洗的，不可以用听从人的命令而不听从神的话。圣经吩咐我们要使万民做主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施洗。谁敢说受洗不重要？只要你已经重生，只要信得救，是谁讲的呢？这样讲的要悔改啊，因为你没有圣经根据啊。我们固然不要故意冒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但我们需要向他解释什么是受洗真正的意义，而不是逃避洗礼。所以回到圣经，洗礼就表明这点：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你看下面小字说：“或作他所交托我的。”这句话很奇妙哈，这是讲什么呢？宝贵的福音，神交托了保罗来传扬。当神把福音交托给我们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责任要来尽责任去传扬福音，要来持守福音了。所以是神先交托给我的这宝贵的福音，我呢要靠着圣灵牢牢守着，常常的守着这宝贵的福音，而且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他交给我，我仰望他，这叫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也是他所交给我的。因为就是这个宝贵的福音，神所赐给我的，让我来持守，我也要把这宝贵的福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给我的儿女，给我的家人。所以你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让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不断的守着。从前所教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所以靠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神所赐的信心爱心来守住这宝贵的福音，这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善道，这所谓的这个基要真理的信仰，也就是所谓的信仰告白的内容，整卷圣经所见证的宝贵的福音真理，透过早期教会的信经，到最后宗教改革的所谓新敏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这一些是最基要的福音，最基要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守这宝贵的福音。所以从第十节开始看，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责任要为福音做见证。第十二节说到，我们甚至要为福音受苦。第三，我们要持守这个宝贵的福音，忠心的持守，积极的传扬，勇敢的为福音受苦。接下来保罗举了两个相反的例子。第十五节，凡在亚细亚人都离弃了我，这是你知道的，这些人没有持守福音。保罗在亚细亚至少有三年之久，但很多人信耶稣，他说所以亚细亚人都听见我传的福音了，显然大批人悔改信耶稣。那现在这些人呢都离弃了，就像大批人欢迎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到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也是这批人，群众是盲目的。因为保罗 传福音遭到患难，被迫害，被下监，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他的原来的所谓基督教的信仰了。保罗说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督和黑魔奇尼，这些名字念起来都很别嘴哈。所以这些人，这两个有名的领袖，保罗特别提名字出来了。但是呢，另外十六节说，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到罗马的时候殷勤找我，而且找到了。换句话说，阿尼瑟佛原来也在以弗所，他听到保罗下监，他就不辞劳苦的远行翻山越海到了罗马去找保罗，可能一个一个监牢去找，最后找到保罗在这了。他伺候保罗，服侍保罗，不以保罗所留，别人怕沾到保罗上了黑名单，他却去照顾保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基督教会的领袖被迫害，基督徒被 被打上这个黑五类的 这范围之内的。人人怕碰这些所以这些黑五类的人，碰这些基督徒。所以有个弟兄说过，那个时候当他的父亲为主殉道，他家被定为这个黑名单上面的时候，教会人通通跟他不来往了，甚至没有人接济他们呢，他很痛苦。原来教会是相爱的什么的，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领袖啊，但因为他被捕最后殉道啊，没人来敢碰他们了，也没人接济他们了，谈了才清楚谁是真正属于主的人啊。因为教会很大，人很多，逼迫一来通散掉了。我不晓得当逼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教会里面爱主，不以这些为主传福音殉道的人为耻的还有多少。保罗说至少还有个阿尼瑟夫。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逃散，仇敌逼迫，非常痛苦。哎，你知道吗？这十二使徒通通逃了，有一个卖他的犹大，其他也都，彼得还三次否认主，主的心何等痛苦。但是他还知道有一个门徒叫做玛利亚，他用香膏来膏抹耶稣，就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几天。其他门徒还在责怪玛利亚，怎么这么浪费，打破一瓶香膏值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一年的工资啊。但主说你们不要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玛利亚听到主耶稣讲他不多几日要上十字架，他听进去了，其他门徒还在左耳进右耳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糊里糊涂的。玛利亚听明白了，他就把那个极珍贵的真拿香膏打破了，让最好的献上毫无保留的摆上，那玉瓶打破不能再留下来了，也是完全的献上，及时的献上。你知道吗？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上十字架被钉死的身体，亚利马他的意思约瑟和尼哥底母来求耶稣身体，尼哥底母预备了100斤的香料来膏耶稣，但是已经不美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愿意来求耶稣身体去膏，那100斤的香料也抵不上玛利亚一瓶香膏。为什么？因为那是在主耶稣生前做的，那个在主耶稣死后做的，当然死后做的比不做的更好是没错，但那已经失去时效了。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他做的是这件事美事，在普天下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事。什么事情？因为那玉瓶香膏就是预表主耶稣自己把他最好的摆上了，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及时的献上，在我们死在最终的时候，没有等到最后，他在最重要的时候就献上自己，在那神所定的时候他没有拖延。因此主耶稣说，在普天下传福音要诉说这作为纪念，不是说玛利亚什么了不起，但是玛利亚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真拿达的香膏献上所预表的。但是玛利亚知道主的心，他膏抹耶稣那个香气很香，那个玉瓶打破全屋子满了香气。根据这犹太拉比文献记载，那个真拿达香膏从 印度的那个树皮提炼，那是很珍贵的，这是玛利亚大概积累很多钱准备做嫁妆用的。那真拿达香膏根据拉比说，如果你在厨房打破的话，楼上的这个卧室都闻得到，而且绕梁三日不去，这么香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夕，玛利亚膏他的这个香膏，那时候的人不是每天洗澡的，也没有那么多水，没有自来水，没有像我们住的这个营地这么方便，所以那时候的人可能一个礼拜洗一次，因为水不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主耶稣身上有玛利亚所膏抹的香膏，放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门徒都逃散了，兵丁咒骂他，耻笑他，路人吐口水讥笑他的时候，他还说至少 我有一个门徒玛利亚，他知道我为什么上十字架，因为主耶稣都闻到他自己身上散发出那个馨香之气， physically 也闻得到了。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的那个香膏还在他的身上。这也预表了这属灵里面真正的香膏馨香之气。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了馨香的祭物供物，献于上帝。你要服侍神吗？你要学阿尼舍佛，不要等保罗已经死后再去照顾他，不要等主耶稣的尸体你才去准备100斤的香来膏他，要及时，要把你最好的献上。毫无保留献上就在今天，从来没有一个时候说是更好的时候来侍奉神。你今天如果不侍奉神，你要什么时候侍奉神呢？保罗说，阿尼西姆怎么样千辛万苦找到了我，愿主使他在那日得到主的怜悯，因为他在那一日更多得到主的恩典。他的以弗所就已经这样服侍我，而且他现在特别的罗马来找到我，别人都离弃我。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在第四章讲的阿尼瑟佛是那例外的那一位。像弟兄姐妹，从阿尼瑟佛的这样子的美好的侍奉主的使徒保罗，我们看见了玛利亚怎么样服侍主耶稣。那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常常听到，那不是白听的，他听进去了，他记住耶稣讲的。所以当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夕，他打破玉瓶香膏，把他最好的献上，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献上，而且及时的献上。今天的教会是需要这样的人，神所喜悦的侍奉是呢心甘情愿的及时的献上，毫无保留献上。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这一个非基督黑魔其尼显示是何等相反的败坏的见证，带领人家不信，带领人背道。但他也举了一个阿尼瑟佛怎么样为主做了极美的侍奉，在保罗身上。让我们思想提摩太，今天你我这些提摩太，我们怎么侍奉神呢？继续这样子的脚踏两只船半心的侍奉，还是像玛利亚一样最好的完全毫无保留的及时的献上。我们不论在身内在身外，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我们定了主意，坦然无惧，要讨主的喜悦。别人都很喜欢你，连你也很喜欢你自己，但主不喜悦你，人生没有意义。如果别人都不喜欢你，连你也不喜欢你自己，但主喜欢你，的生命有意义。你活出了神所创造你、拣选你、拯救你的目的，你是一个脱离卑贱的事，成为贵重的器皿，为主所专用。你想想看，你现在你做这些事情，不做这些事情，你是要讨谁喜欢？让我们效法阿尼瑟佛，正好保罗坦然无惧，讨主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好好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靠主的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是不是自我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是不是单单要求他的喜悦，还是我们也要讨人的喜欢？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思想，好好反省，好好悔改。在主面前，我邀请你祷告，无论有声无声，求主垂听，求主鉴察。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以上众弟兄姐妹祷告都垂听都鉴察，就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教会里，你的名要被高举，主啊，你要得到一切的荣耀，因为你是配得的。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从今以后完全归属于你，也为你而活，我们所做的一切会讨你的喜欢，荣耀你的圣名，如此才能真正造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的，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成为那馨香的祭献上，是圣洁的，是活的，是你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与敬拜。我再次把我们自己，我们家人，我们教会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悔改归正的基督徒，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圣约的家庭，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圣约的教会。一切高举你的名，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得到称赞，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